经文第四节他说防脚石钉子征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而出，他必如勇士在阵上将仇敌践踏在街上的泥土中，他们必征战，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骑马的也必羞愧。我要坚固犹大家，拯救约瑟家，要领他们归回，我要怜悯恤他们，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上一次我们就延续说，那我们不再是好像牛啊羊啊，就当这些动物都可爱啊，但是它这里是一个对比啊，我们不是这些被农夫使用来工作的牛羊那样啊，我们是这个战士所骑的一个骏马，是就是有一个胜利的一个荣耀。你看就延续说一切我们不单是就是上帝所使用的骏马，他说一切我们所需要的这里用防脚石钉子，这就表示说他们生活的了这是房子的意思了就是建房子需要的根基防脚石连把房子的每一块板都需要连接需要钉子。这里又说征战的弓跟这些叫做进贡的国家也是另外一环直到他们怎么样制服他们身边的这些敌人跟国家他说这一些都被预备齐全了因为上帝他要给他们彰显他对他们的保护所以这些从最小的好像钉子这样到这个敌人的进攻都攻不叫进攻那怎么读就是来给钱的就是来献公物的来献礼物的都是上帝向他们彰显的一个证据他对他们恩典的一个证据。然后下面就说他们可以把敌人就是他在泥土中不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很强壮他们是软弱的但他现在要看见他们要看见自己有一个极大的能力可以把敌人得胜因为关键是他说耶和华与他们同在。耶和华与他们同在，就是说上帝的同在并没有改变我们就是不一定就把我们变成超人我们还是一个受造的我们还是一个有限的，但是因为上帝的同在他就透过这个有限的一个器皿来成就一个无限的工作。所以我们不会因为参与神的工作就变成神或是有神性我们仍然还是一个受造物一个被造的人这个是一个基本我们要承认的也不只是说现在是这样现在我是罪人所以我是这样以后将来也是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仍然还是那个本位就是受造物我们也不会超越成为神我意思是说不要以这为羞耻要以这为荣耀是因为上帝竟然选择使用了一个有限的人所以将来我们之所以可以活到永远就在永恒中了我们可以就是有极大的你可以说空间寿命一切的一切 仍然还是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啊，而不是我们变成另外一种的人了啊。所以这个原则在旧约一直是这样，在新约也是这样。现在我们在教会的年代也是这样啊。我们每次说我们可以胜过我们的就是罪啊，我们可以征战啊，得胜我们的这种属灵的征战得胜啊，我们也只能说是因为圣灵嘛，那就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了，就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OK， 我们不可夸口自己，因为我们没有改变，成为另外一个就有能力的人。OK， 好了，这个同在是一个祝福啊，就是上帝就是一个关键啊，就是给他们福分的一个关键。另外呢，就是说，接下来就说在基督的统治下，就是这个，但他们等候的就是这一位弥赛亚了哈，他就应许说，在他的统治之下呢，最终犹大跟约瑟家都要合一，犹大约瑟家的合一呢，这个是指到亚伯拉罕的后裔了，但是还不只是这样啊，连。就是经文啊，后面还会继续讲啊，就最终是连外邦里头的凡是有真实信心的人都也要结合在一起啊。人这个结合呢，就不再是按血统了啊，这结合是按着上帝曾经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约就是他跟他的后裔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意思啊，就是凡是有亚伯拉罕信心的不是亚伯兰的血统而已啊，就是有亚伯兰信心的都被算在这个后裔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了这就包括了我们当中每一位了我们都有亚伯兰的信心我们就被算在了这个应许里面。所以上帝就最后一句话就说，竟然他都已经这样的应许我们，连我们的本分就是应该切切的祷告求这件事，意思说如果上帝没有应许，我们求也不会改变它，没错。但是如果上帝已经应许了，为什么你不求啊？既然应许了，我们就更应该切切的抓紧他的应许，因为他是信实的，他不会收回他所承诺的事，可以吗？所以整段来说，就是从来没有一个情况是上帝从天上把福气就丢下来给你你在家祷告，上帝啊，我最近需要你帮忙因为我身体不好或是我功课不好我生活需要工作有需要，那上帝你帮忙你就等上帝从天上给你丢下赐下你要的东西，对吗？你一定很失望，因为上帝没有扔下什么东西下来，他自己来了。你说你来做什么？我要东西没带来，你可能还注意他口袋带什么给你，对吧？上帝来了，所以有时候你等不到，是因为你的生命里头没有空间嘛，没有想过要借贷耶稣。你只是想到要收他的礼物而已你就整天去看邮箱有没有寄来好像你我们现在都是在网购都在想有没有寄来我们应该知道这个原则，就是上帝从来不是赐，只是赐这个福分的就是一个物质福分的上帝。上帝如果要赐福，他是把最大的福给我们的，连他再把那些次要的给你。所以如果你把那最大的拒绝了，你要后面的你也不用等了，不会来的。 OK， 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其他一切都加给你，这个次序是最大的开头上帝先赦免人的罪，再医治人的病最大的开头但也有好处了许多人呢，如果拒绝耶稣，连就不可能还设想可以从耶稣身上得什么帮助跟好处，是因为最大的没有，后 后面也就同样被拒绝了啊。所以我们的生命里头要常常反省啊，是不是有空间呢、啊？我说的空间不是说一个小房间留给耶稣住啊，而是说你是不是预备好自己啊，就是把你整个心灵啊都交出来啊，因为基督啊就是这位就是万王之王啊，万主之主，他与我们同在，嗯，我们就应该很坦然的，也是理所当然，那因为是他的嘛。那我们是他造的，所以我们接待他是应该的啊。我接待是中文字啊，他是说 receive 其实是接受他了，那个说啊，接受他是应该的。嗯，好了啊，我们继续看呢。今天呢，因为他的应许还没完啊，他还继续讲啊，我们就来看第七节了。说以法莲人必如勇士，他们心中畅快如同喝酒，他们的儿女必看见而快活，他们心必因耶和华喜乐啊。是就延续刚才你们记得刚才我们读的，就上个礼拜讲的哈，就是他讲的有这个叶色家跟犹大家啊，你们记得这样子啊。嗯，这里呢就用另外一个名词啊，这里说以法莲，以法莲就是耶稣家啊，因为耶稣家有两个孩子，以法莲玛纳西，成为北国最大的支派啊。嗯，这里就拿一个来做例子也就够了啊，就是说这里说以法莲啊，就其实我们也知道它上下文不是要对比啊，它就是。用它来讲全部了啊，就是这一些就是雅各的后代啊，但特别讲以法莲呢也可以让我们想起一件事，就是以法莲曾经是北国一个重要的支派，也是一个常常作战的勇士支派啊，就是有强大的这个军队的一个支派，所以明显以法莲也是促成北国就是可以跟南国就是对立仇恨的一个支派，可能在南国的人眼中以法莲是最堕落的，他也不是说只有他们坏啊，而是说他们可能是最骄傲的啊，最靠自己的，连这样的人就上帝说他们都要回归啊，就是好像神迹一样啊，就是这种人怎么还可能愿意啊，就是那么骄傲那么背叛啊，他们还愿意回来，真是神迹 啊所以在这里就说他们的勇士国王可能是抵挡犹大，就是跟自己的兄弟打仗现在呢他们的勇士呢要欢喜要快乐啊，这里形容的是一种好像复兴啊的一种满足感啊，他就说喝酒啊，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啊，就这里的用词并不是说我们快乐就要去喝酒啊，这里所谓的喝酒是一个哇，你可以说是一个隐喻啊，就是说到通常在庆典的场合上人是有喝酒就是其实。喝水也可以了哈，但有时是因为喝酒它有酒精啊，它会好像让人有一种短暂的一种效应，好像我也不知道那种叫什么感觉啊，就是浮起来了好像飘飘然的感觉啊，很多人是上瘾这种感觉，当然这是虚假的，但是喝酒就会带来这一种果效啊，所以作者就是撒迦利亚不是在强调喝酒，而是在说用它来形容那种的快乐 OK 不是讲虚假的啊，不是说因为是酒精的快乐，而是借用这种的场合来说到那个以法莲他们将要何等的看见复兴啊，看到上帝重新接纳他们而何等的快乐啊， 反正你看上下文就知道了啊，他不是说醉酒，而是说他们因耶和华喜的，所以这里说的喝酒应该啊跟这一点有关系了啊，因为他就对应当时这个以色列啊，虽然是强大的勇士啊，以法莲啊，但他们在亚述的面前呢、啊，就是他们被亚述给打败之后啊，他们就被掳走了啊，就是一个强大的、军队的一个北国呢，就从今以后就灭亡了啊，就被分散到啊各个地方去啊。我昨天可能还是上一次我也忘了，我有讲过这个历史呢。那啊，看给我们看到，上帝让南跟北国的遭遇是不同的，啊，就刚好隔一代，啊，那北国遭遇的呢是亚述的这个强权啊，就亚述最高的啊，最强大的啊的一个年代啊，北国灭了，啊，所以啊，北国是亚述用他的，你可以说啊，帝国政策。啊来对待的啊，亚述的帝国政策就是让啊以色列永远不会恢复，所以他就把以色列拆散，就是北国的人啊拆散，把他送到每一个地方去，也就说他会让啊，当然如果你可能不是你是可能属于一个支派是不注意的话呢，他可能会把你送到你的敌人那里去，意思是说他们不管你的，就是把他切开啊，把人民就分，你就送一点去摩亚，送一点去亚门，送一点去以东，送一点到哪里都送一点过去啊，你就让你这个民族再也时间久了就不记得自己了啊，他用这个政策来达到他的统治啊。啊，所以亚述这样子对待以色列，所以圣经很多时候上帝就说这个就表示上帝丢弃以色列，就用这个方式来表达，就是上帝让他们不会再，就是没有一个集合的一种现象。但过了150-200年，这是另外一代人了 啊，因为亚述就被巴比伦取代，连上帝用巴比伦来灭南国，连巴比伦的政策不同，巴比伦政策呢就是真的说好东西啊，所以圣经就说巴比伦尼布加尼撒呢，他不喜欢杀，他也不喜欢烧啊，那除非你跟他顶啊，他来他就看你这里什么好啊，那他就会先到你的神庙去把他的东西都搬空啊，就是说他相信每个地方都有神，只要好好的服侍他的神啊，每一个神都会帮他，所以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把神庙的偶像全部搬到他那里去，连他来到耶路撒冷他也搞一样的事啊，他到圣殿去，所以把圣殿的约柜啊器具全都拿走，他认为这也是他的神嘛，所以他就搬到那里去了。好，搬完神像了，因为神是一个国家最高的嘛，那他就把好东西拿了，就看王族啊，就找这个贵族里头有出色的人也全部抓走，所以丹尼里啊这些人就被带走了，因为他们是优秀的人啊。你们再来看，有什么产业啊可以吃的、啊、用这巴比伦的想法呢，是全部带到他那里去，他不是会把你分散 OK， 所以就因为这样呢，以色列人就被聚起来，虽然是被掳，但是掳到那里还是聚在一起的，没有被打散掉。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什么丹尼里还会做宰相啊，就是因为他没有分散，有什么以斯帖奇怪啊，因为他们有一个城叫苏珊城，王城住在那里，你说可以的，可以啊，那实是可以的啊，就当然我说的不是说全部都住在一起啦，就是他们最少是群体的，而不是被分到好像单个出去这样啊，所以就保留了文化，保留了信仰啊，也保留了许多他们就是对耶路撒冷的认识啊，所以说回归之后主要的神学啊信仰的认识一定是从南国来的，因为北国人散到都不知道去了哪里，连语言可能都没有保留啊。 OK 啊，所以你明白这个历史了，就是说回归南国是明显就是还保留，连北国就是零零丁丁的，虽然还有一些人会回来啊，因为上帝也跑到这里啊，就是上帝还是应许啊，北国有恩典，但是他们已经不再像过往这样啊，就是不成一个大局了啊，所以北国人回来是零零丁丁，南国主要啊，他们是回来主要的人口了。OK， 哎，现在呢，在这句话里头呢，就是好像神迹了，对不对？因为大家按情况来看，北国是没有能力这样做的，因为他们已经被分散的太厉害了啊，所以值得高兴，值得喜乐。值得称赞上帝，因为他的慈爱胜过了人的软弱，人的罪啊，他让这个奴仆啊能够变成勇士啊，不大可能嘛啊，就是他们都已经是战败国啊流亡的人，但是上帝却给他们可以成为有能力的人。不体现在地上的打仗啊，真的是体现在他们因为被上帝召回来啊，他们成为啊在属灵上啊成为一个得胜者啊，因为他们可以用信心啊来胜过啊各样的事情，胜过世界。OK， 啊，所以刚才就说了啊，就是这个所谓喝酒啊什么，我也不要太强调这个所谓喝酒了啊。虽然欧洲人是比较多喝酒，但我就是说这是对应于之前的那种忧伤啊。连你可能会问哪一天实现啊这个事情，其实我刚才有说了啊，就是他是用一个物质的形式，但是真正的满足是复兴最终的来到了啊，所以当时回归还是以法莲、曼拉西，还是零零丁丁的人啊，所以当时的人看见这个回归啊，会有快乐，但是不会有一个像这里说的那种满满足足的快乐啊，是因为好像只是部分成全，好像还没有达到啊完全的回归嘛啊。但是但愿这句话就鼓励的每一个人啊，就当时的这些少数的信徒跟我们今天的教会了啊，就要看见既然上帝已经开始让一个分散的民族有部分可以回归，我们就相信我们的主有一天要成全他的救恩啊，就是他既开始他就会成就啊，就是他会把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景况完全的带到这个他的教会的当中，所以我们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期盼在近世过日子就好像我们就算来到了新约，来到现在，其实我们也在等这句话嘛，对吧？就是我们在等很多不一定是所谓华人啦啊，就是说我们的同胞吧很多我们认识的朋友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们是被分散的啊，可能是你的家人至亲的或是可能是靠近的啊，也还没有回归啊他们可能听过福音可能有的甚至是从小都在教会长大的人但是他们没有回来可能有一点点迹象，但是离这个真正回归到主的面前还远你说好像快乐又不是很值得快乐就是这个要等就是要有一个耐心如果上帝真的开始了他的圣工，他就会有一个作为就是让看来好像已经死去的没有希望的要复活过来OK， 所以当然我们今天不是以我们在地上 这个环境啊，我们的家人啊，这些信主的家人呢、啊，就觉得很满足了啊啊！我们知道那个真正、要成就在教会的荣耀，比这大的多了啊啊！我们的心不单只是满足于一个小圈子啊的人蒙恩啊，我们应该期盼上帝所拣选的每一个人都按他的时候跟旨意得救。好吧，这不是因为他们是你的朋友到天上大家打麻将去啊，不是因为为自己的啊，我所喜欢的每个人都得上天堂，因为我喜欢跟他们在一起，不是啊，而是因为这样每一个拣选的都得，就是因为上帝这样就会彰显他的荣耀啊，他的荣耀就达到最高，因为他所要救的一个都不失落，他所要审判的一个都逃不掉，那他不救就是他要审判啊！如果上帝不小心救了一个他要审判的，连这个人的罪，上帝就没有在刑罚他的身上就显出来，所以在上帝那里呢，就是他所定的，我们不知道啊，他没有让我们知道他怎么样定这个世界的人的结局啊，我们。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无论怎么发生呢，都是按着他的荣耀来做的，来发生的，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好吗？所以我们为家人祷告啊，确切的为父母不信主祷告，底线也是这一个，就是说我们盼望他们得救，我们盼望他们蒙恩，但是他们是上一辈的人啊，当然同辈也可以了，但总是他们不是我们可以掌控按钮的人啊，如果可以，我想我们大家都按了那个钮啊，可以一按就变基督徒，我们多少钱都去买那个钮，是吧？就很希望说这就成了就好了啊，但是他们不是我们可以按钮的事啊，他们是我们上帝要我们参与，就是看见神彰显荣耀啊的对象来的。你是说上帝说你等着看我怎么样在这个人身上显我的荣耀啊，我们希望啊救他啦救他啦，这是我们希望是这个方式显荣耀，那但我们也知道还有一个可能的，就是上帝要说他一直啊忘恩啊，我把别人都没有的，甚至连基督徒我都不给的福气我都给他，你看着他怎么讲啊，你就看到这个人一直在咒诅神，一直在嘲叫上帝啊，你的心可能就会知道说求主怜悯，因为这一种的现象呢更多是上帝说我要在他身上显出我定他的罪没有冤枉，然后我定他的罪没有无辜，是因为他是彻彻底底就是忘恩就是他得的比人都多，但是他却就是把一切功劳跟荣耀归给自己。OK， 这不是无知的意思啊，这是人的罪性来的。好了，这不讲远了。总之这一天就是示弱的兄弟能够回归这是我们每个人家里都会有的功课了啊，没有一个地上的家是完完全全完美的啊，有一定是装的了啊，就是不是，就是每一个家族里头啊，或是从小到大都有这个考验 ，OK， 就是有不同心或是不信主的家人，但愿这句话就安慰了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啊，继续为你家人祷告，但是为上帝的荣耀。彰显来祷告啊，好了，我们再看啊，就是他就用这句话说，我要发誓声聚集他们，因我已经救赎他们，他们的人数必加增，如从前加增一样。那他就是刚才我们上一节看的啦，就是说这些人都分散出去嘛。他说他们要复兴起来，你可能就会说 怎么可能啊？这都闪成这个样子，大家又没有电话号码，又没有手机，怎么叫他们聚聚啊？现在很容易啊，在 Facebook 上面发动一下啊，凡是姓陈的啊，我们都在某天某夜啊，在某一个地方聚聚，可能就会出现整百个人啊。你可以发动社会运动啊。那犹太人想说，哦，你说回归啊，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怎么回归啊？上帝说，你觉得很难吗？是我把他们丢出去的，所以把他们收回来也是我啊，也是上帝。所以他说我发私声，这个私声可以是好像口哨这样，就上帝吹一个口哨，就是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就是很快的哈，就是点个头哈。他说他们就回来了，意思说他对神来说根本没有特别需要什么啊，强大的军队啊，先锋啊什么。他说这些人义啊，好像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国家；恶呢，他们被许多许多的这些，因为我刚才说被分到，如果是分到那些恨你的民族当中去住啊，你肯定就做奴隶了啊！就是亚述把你分到亚门那里，你就是在那边帮人家干活了，你就没有抬头的一个日子了。谁要放你走，对不对啊？你说，当时，这个法老都不放人啊，上帝是用极大的神迹让法老放人，所以好像上帝不具备这些啊，也没有他的代表在地上。那上帝说他要的话啊，他愿意的话，没有人可以拦阻，上帝的子民回到他的面前，啊，有一条通畅无阻的道路把他们领回。但你可能要用属灵的想法来对待这段经文了啊，意思说上帝在这里并不是指到他在这个形式跟一个肉体上把人都放在一个地方啊，当他说他发出嘶声啊，发出口哨啊，没有人能够拦阻呢啊，你可能更要理解的就是，这个亲人不信主啊，就我举例啊，你至亲的人不信主啊，可能是他身体的疾病啊，他内心的骄傲啊，这些都是强敌啊，就是他们可能很嘴硬，但是其实他们也很可怜，因为他们一直在服侍一个黑暗的势力啊，是恶者啊，一直在蒙蔽他们，但他们也顺服了恶者啦，他们讲他的话，做他的事。但是你明白背后呢是有一股的力量是不放人的，但如果上帝说他是我的选民，时间到有一条道路啊，就是会为他们打开啊，他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 OK， 在属灵上来面啊，任何的疾病啊也不能够拦阻他们蒙恩啊。 OK， 所以他说最终这个跟眼前的现象是完全不同啊，眼前是一点点人嘛，他说他们的人数要加增啊，而且要像过往辉煌的时候一样啊。嗯，前面说了哈，就是以法莲玛纳西是最大的支派啊，就主要是他们的人呢，最多的啊。你上帝说你等着看，这个要回来啊，可以吗？你看他就下面说，因为我已经救赎他们啊，连这个也是一个关键呐，就是或是说，因为我已经拣选他们，也为他们就是预备了救赎啊，连这是上帝他在永恒中就是定了的，连当时间临到的时候呢，他借着主耶稣基督就开始这个已经预备的工作，所以他今天救赎开始临到了不同的人身上，临到了你，临到了我啊，所以就证明说上帝救人的工作已经开启了，只是我们希望他也临到你身边的人嘛，所以上帝说我已经开始了。 OK 啊，这个他们可能是可以指着这个族群啊，或是说直到啊一个某程度上 上帝已经开始在这些人身上做救赎的工，虽然还没有完成啊，已经做了救赎的工。就像刚才我前面说的，我们要带着一个忍耐的心啊，等候他的最后的日子，就是这个救恩的成就啊。OK， 所以他是激励当时的犹太人哈，就是不要以眼前看到的这种悲惨的情况啊，就否认上帝的应许啊，因为最终这个成全不会落空，而且是更大的，就是在属灵上，就是在非物质层次上，因为它是更难的一个成全，明白吗？啊，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也用类似的话鼓励当时的，就是初期的教会啊，因为的确很少人嘛，啊，那是初期教会悔改的犹太人一点点呐，但保罗说如今这个也是这样啊，罗马书11:5，他说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遗数。就是说上帝他不会忘记他选的啊，虽然一点点 OK 啊，人没有注意的，看不到的，算不到的啊，但是他说有他的拣选的这个总数里头啊，他说他有他保留的这些人啊，所留的遗数，就是这些是上帝特别啊，在众数当中呢啊，特别把它啊，就是扣留下来的，保留下来的啊，不让它灭亡的 ，OK。所以上帝对子民啊，这个白白的拣选呢，在各种的情况之下，仍然还是存在的。就是无论人怎么样的抵挡神啊，我们还有一个盼望，就是他的拣选是不会失效的啊。好了，就如果你要结束这段经文呢，也没有办法在历史里面找到一个美好的一天来说是指到这个预言了，所以我们就会说这是指到今天的教会了啊。耶稣做了头啊，因为他死里复活升到天上，同时呢他从世界各个地方就招聚了那些真正的犹太人，就是有信心的儿女呢就使到他的复兴就开始在扩展。我们想的是他把人都聚到耶路撒冷，但上帝想的并不是如此啊，他要在每一个地方建立他的耶路撒冷，就是在中国啊，在，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这个方向啊，就是上帝没有要把全部的人放在一个地方，而是他让各个民族里头都有属于他的人啊，不只是犹太人啊，就是外邦人的各个民族都有他的移民啊，都有他拣选的啊，少数的啊这种子民在当中。OK， 所以主要是鼓励他们，对神来说没有困难啊，一个失身啊，一个口哨就达成了。好吗？啊，好了，我们继续再看一点点啊，他第九节呢，他就说出啊，他们现在的情况啊，就在分散的情况，怎么样配合啊，就是将来那荣耀的结局啊。他说：“我虽然播散他们在列国中，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他们以儿女都必存活，并且得归回啊。第一句话说我播散啊，或是散播啊，都一样。在一般的情况，就是 scatter 就是分出去啊，都是讲坏的意思了，负面的意思啊，就是你完蛋了啊，上帝把你分出去。但这个很少数的地方呢，这个分散散播是好的意思，因为上下文没有讲坏的嘛。他是怎么样用这个散播啊来指好呢？啊，单散播本身是坏的，就是把一个好好的国家把它分散出去，这是坏的啊。 但是它怎么会变成好呢？啊，怎指什么啊？到底指什么？啊，其实我们知道犹太国以色列国是不需要被掳的，如果他们一直都顺服上帝，嗯，这本来是这样嘛，啊，他们如果听从大卫的教导啊，所罗门啊不狂妄啊，南北国不分裂，其实犹太人就一直在那个地方，他们就成为万国的祝福啊。当然我们不能改写历史啊，但我意思说如果 OK 他们都一直很顺服，他们就一直在那里啊，成为是全世界的最美最好的国家，最强大最幸福的国家，不是美国，更不是瑞士了啊。有以色列瑞士算得什么，可能就没人要去了啊，这西方没东西了。以色列成为世界的中心，因为这本来就是上帝的意思，他要用一个看得到的国家来预表天堂嘛，就是天国的美好。所以就算他有三分像，他已经是最好的国家了，就是以色列。 OK， 也就变成耶稣基督也按照他的时候身在当中，万国的人就来朝拜啊，来到耶路撒冷来寻求认识耶和华的心意，也来敬拜啊，以色列人所敬拜的上帝也是我们的上帝啊。那你说如果本来犹太人顺服呢，这个结局是很不一样的，对吧？好了，不要啊，以色列人说不要，我才不管这些外邦人啊，这些人都全部灭亡去，我们要占据全部的东西。 OK， 犹太人骄傲啊，抵挡神，最后拜偶像。好了，这个很不像啊。好了，上帝就说好，把你分出去，让你们好像不成子民一样，给刑罚你们啊。那看来好像这个美好的计划就不存在了，对吧？好了，在一个管教啊，严厉的管教的一个事情下呢，上帝还能不能达成他本来的心意呢？还是能够啊，但是用了一个不同的方式，就是分散却成就了啊，上帝要拯救就是不同人啊，就是分散，就是这些外邦人啊，这样的一个美意是怎么样讲呢？就是这些被分出去的啊，看来是神愤怒的子民，最后却在各个地方好像成为了福音的种子。 OK， 被上帝使用啊，成为福音的种子，在新约福音的年代呢，他们都结果了啊。那这经文当然也不说像是预言啊，但是他这样讲呢，我们今天看新约使徒行传什么，你大概就可以理解他当中讲的是有关联，是吧？你们记得这个保罗啊，他主要是保罗了啊，在使徒行传的一些记载，你就会让我们看到每次保罗去到哪里，其实都已经离开耶路撒冷了啊。保罗主要是在外面啊，什么安提亚啦，什么对不对？连甚至他跑到欧洲去啊，他跑到希腊去啊，连保罗好像每次去到哪里呢，都遇到犹太人。你们有注意到这一点了啊？你有时可能你地理不熟，你就以为那个是在耶路撒冷，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以色列的范围的，早都远得很呐，保罗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但是就是一直都会遇到犹太人啊，当然犹太人也每次来攻击他是有一件事啊，但是你要问，就是这些人在这里做什么？你们不是住在耶路撒冷的吗？怎么你们会住在这些地方？这些人就是那个时候不回去的人啊。哎，就是被分散之后呢，就定居在外地的人，犹太人。OK， 那我们说这些人不好，不肯回来，没信心啊。OK， 是 ，OK， 是一个很，就是我们说是负面的事嘛。但是上帝把这个散播呢，转变成为光明啊，就是他们被留在外地之后呢，上帝也保留了他们的信心，虽然他们的信心没有让他们愿意搬回来啊，保留他们的信心， 使到保罗最后啊被圣灵感动啊出去到外地，就是不同的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呢，是这一些人成为第一批的信徒的。只有几个少数的情况了 啊犹太人完全拒绝保罗就转到外邦人去，但通常呢在外地的教会是犹太人开始的。 OK， 犹太人成为第一批的信徒，连上帝才把外邦人加在犹太人的里面。你可能想，哇，上帝你真是想得美啊，这一招也给你触了啊。因为的确是一个很难的嘛，你说外邦人一生都不熟律法，也不知道，也没读过圣经啊，他们都不管这个事了啊，连生活习性全部都是乱七八糟，可能都跟圣经的要求是有冲突的啊。可能像保罗啊，说这些人呢、啊、喜欢到庙堂去吃东西的 ，OK， 他们也喜欢吃拜偶像的祭物，他们呢可能呢这个亲戚啊家人。这个生活是很放荡的啊，可能呢又结婚离婚啊乱来的什么，你他们都觉得从小都是这样嘛，对吧？其实是很违背上帝的律法的，但他们都没有这个律法。突然间这些人做基督徒很难的嘛，对不对？如果你说给他们自己成立教会，肯定两天之后啊就变成希腊神庙了。我说没办法，因为他是希腊的，那这拜宙斯拜什么拜什么，哎，你说好了啊？保罗说来带你们信耶稣啊，认识一个最高的神啊。他们说哦很好啊，认识最高神很高兴啊，对吧？啊，保罗走了，然后呢他们的这个神呢开始有样子出来了啊，就是因为他们有背景嘛，宙斯是有神，他们也把啊这个神弄成一个伟大的啊一个强壮的勇士摆在面前，慢慢就想哎呀。给他娶个老婆，哎，又弄一个女神在旁边，哎呀，给他弄几个孩子，给他弄几个房子，哎，很快的。如果你让外邦人自己搞信仰 ，OK， 就算他们是真的是有虔诚的信仰，都不会走两步的，因为那个背景太糟糕了，太远太远了，你就成为这个就是一个上帝的一个奇妙的地方啊。他就没有让犹太人自己产生教会，他没有让外邦人自己产生，他就让犹太人产生教会。犹太人产生教会呢，基本上是重复了，就是会堂的规矩，就是他们是重复了在就是他们以前在迦南地的规矩，啊，就是会堂没有神像的，会堂啊，是不能献祭的。因为他们现在要到耶路撒冷去嘛，所以呢他们的会堂呢主要是讲律法的。你们知道这个规矩啊，我都讲过很多次了，就是有会，好像耶稣的年代有会堂也有圣殿，对不对？你说周末要有会堂，圣殿在了嘛，去圣殿啊，很多人没有去圣殿听律法，但是他们在会堂听律法嘛，就拉比在那边教嘛。 OK， 那所以后来在外地产生的这些教会呢，它的模式啊，因为他们也不懂要用什么模式嘛，就用回他们习惯的，就是向来犹太人会。但你要知道，这个模式到今天还是这样的，啊，可能我们今天都很不知道这些规矩从哪里来的啊。你可能去到米兰啊的教会，你进去啊，差不多啊，你去到罗马，差不多。啊，去到布拉格，你可能跑到东欧去啊，我们不是很多人去的地方，你可能一走进教一个教会，你说哎，好像还差不多，那不会完全一样了，也差不多。哎，你说谁定啊这种规矩？啊，有的，它有根源的，这不是人的本性。如果人的本性早都变样了，它是一个模式，就是旧约犹太人的模式来的。就是会堂的模式啊，不是圣殿的模式。OK， 因为他们还是知道圣殿是不可以自己来的。OK， 就是他们聚集呢，主要是用读神的话啊、祷告啊、就是赞美神啊啊、来举行这个内容，没有献祭的。 可以吗？啊，先记住再生念。好了，我不多讲了，我就说让你做一个连贯。是这批人虽然出去不听话被赶出去，连又不听话不愿意回来了，上帝还用了这些留在外地的这些犹太人成为第一批的教会，目的是让他们可以收容教导那些完全没有信仰背景的外邦人，但是外邦人已经是信的，所以外邦人就进到犹太人当中，就乖乖的学，他们也不懂律法，所以就被教了啊。犹太人天生就懂律法啊，他们也不需要解经啊，他们就是就把这个旧约读出来啊，然后就连贯给这些外邦人听，他们就学了。你看，这就变成了好像是一个祝福的事，但其实本身不是一个好事，但上帝却做了啊。所以你看《使徒行传》就解释了啊，保罗特别他去到罗马，我们都常说为什么保罗在他会写一本书叫《罗马书》，很奇怪嘛，因为保罗没有去罗马啊，罗马很远啊，你要知道当时是耶路撒冷啊，不是我们欧洲啊，耶路撒冷你要出去第一站是希腊，就过海是希腊。就没有太多人会在想说在往罗马去的，连保罗还提到一个城市叫西班牙，哇，西班牙可能是西班牙了啊，这更远啊，到底去了。保罗怎么知道有信徒在哪里？犹太人啊，这些犹太人啊 ，OK， 已经到了那里去了啊，那边也有人聚集了啊，他们来过节听到福音，他们就在那。所以保罗知道有这一群就是分散到很远的人啊，他也就当然啊，为着主的呼召啊就愿意把这个福音啊，或是把耶稣基督的教导话语带到地级去啊，给他们。不过无论怎么样啊，我就简单的就说出一个背景啊，这是上帝奇妙的方式，谁都想不到的。OK， 啊，所以这个撒加利亚的这个预言呢。就实现了 ，OK， 就是分散本来是坏的，但是上帝却成就了他天国的计划，啊，功劳不归给人啊，我们说哦，你们真的是伟大哦，当时不听话给神赶出去，你很伟大，你不回来也很伟大，没有，你不用称赞他们了，他们是完全不是为这个荣耀的计划而出去的啊，但上帝的计划却没有被改变。他就说这些人在外地做什么，他说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就是刚才我说的啊，没有圣殿了 ，OK， 他们只剩下会堂，但是因为他们保留了这样的一个文化跟习惯啊，他们不会自己产生一个敬拜的仪式啊，所以在远方这些没有办法献祭的人呢，他们的内心还是坚守上帝是独一的神。OK， 连就是过往啊，上帝给他们的教导话语，因为他们从小就背律法，所以他们还能够记得下来啊。所以说回来了哈，就是上帝用这个方式啊，让他的名啊在远方啊，不是要回到耶路撒冷啊，都能够啊被他所保留的遗民啊所纪念啊。所以每当上帝管教我们的时候哈啊，我们可能觉得啊，这不是最好的啊，好像当时被掳出去，你也觉得太严厉了，那么，但是让我们还是带着啊一个忍耐的心啊，我们对上帝的慈爱不要示弱啊，不要冷淡啊，我们仍然相信，虽然我们不好，我们不顺服啊，违背了他，但是他对我们的恩慈啊跟良善啊，能够改变最后的结局，成为他本来要的啊。我们看来是走向地狱了啊，但是呢，他却能够啊向我们施恩啊，能够改变我们这个错误的啊一个选择的后果啊。好了，他说不单他的名字被纪念啊，他说他们的儿女要存活，要归回。啊，这个不一定说他们都回到耶路撒冷啊，所谓归回可以说是归回在同一个信仰，因为他们没有回来，真的是实际上是真的没有回来了啊。 但是他们的回来呢，是他们终于在罗马，在全世界各地了啊，都奉同一个的名，就是耶稣基督的名，就联合起来啊。所以他的联合不是地上的联合，是在属灵里头，他们都结合在一个身体里面，成为一个教会，就是真正的耶路撒冷啊。所以这还是一个美好的结局了啊，虽然方式是出乎一切人的想象，但上帝却要成全啊。所以总结来说，就是他们是开始是被分出去啊，但是上帝却用这个方式对他们产生益处啊，就是他们在分散的地方要知道耶和华的名，而且福音在传播的时候，他们成为第一批就是蒙恩的人啊，也借着这个蒙恩的这个果子就造就了那些从来都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让他们可以有根据的被教导在上帝的这个教会当中做子民。这个是犹太人的功劳了，没话讲啊，你不喜欢也得讲，这个是上帝用他们的功劳啊，就是初期教会呢是犹太人的功劳。今天我们当然不用了，是因为基督教已经2000年了，我们都已经跟犹太人都开始有一个距离了，因为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好像没有办法断开的，就当然这是圣灵的工作了啊，所以我们就好像觉得啊，反正我们有宗派啊是什么派的，你是什么派的啊，就我们就好像都有根有据了，因为我们有一个沉船的历史嘛。但是你再往上面追究的话呢，其实你还是会追到犹太人那里去的，因为是他们开始的。OK， 好了，我还有4分钟啊，讲完最后一节了啊。啊，我们读了啊，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召集他们出亚述，领他们到基列和黎巴嫩，这地尚且不够他们居住啊。他就说上帝，刚才你记得刚才前面不是说他们要分很散啊，连他们要回来啊，我们也解释了，其实他们都没有回来，但所谓的回来就是说他们是在心灵上回归了耶稣基督了啊，连这里就指出那些要回归的人是什么地方啊，就举了一些例啊，就是说是埃及地甚至亚述就是偏远的地方了啊，就是亚述是今天的伊朗伊拉克那里的地方，所以一个在北埃及是他们就是最南的国家了啊，当时因为埃及是在非洲就北非那里了啊，所以一个最南的国家讲是埃及啊，一个最偏远北部的就是亚述啊，就是很远的地方，上帝说我都有他要拯救的人让他们出来这个所谓的出来不一定是肉身的就是说让他们可以跟当地这些外邦不信的信仰跟宗教有一个区别让他们在那里可以奉上帝的名归到主耶稣基督的名下连这里特别讲埃及也是让犹太人想起，因为你们如果读我们每次崇拜不是读这个耶利米书吗两三礼拜都是讲这个事你们还记得的话是吧，就是他们不听话嘛，跑到埃及去投靠这个法老这个上帝说去啊，我会让巴比伦来到埃及那里把你们全部都抓出来，而且一个都不能活我们读过的都是这些经文嘛，所以你要知道犹太人就很厌恶，后来我说回归的时候他们就很厌恶那些曾经跑到埃及的犹太人，很鄙视他们，因为他们知道先知耶利米是真先知，因为讲的都中了 OK， 连耶利米也多次的禁止他们这样做，但是这些人都是这样做嘛，所以对他们来说呢，这些都是坏蛋就神不要的人，不可能 还有得救的人在埃及啊，连这里这个过了好长时间了。撒迦利亚说有啊 ，OK。虽然当时上帝就是咒诅那些跑到那里去投靠法老的人啊，但是上帝说，我仍然要从埃及召回我的儿子。哎，后来这句话是用在耶稣基督，就是他小时候不是躲在埃及等这个希律使再回来。马太就说，哎，这句是讲我们的主耶稣。所以意思说上帝从来没有说完完全全就断绝啊他子民的这个救恩的希望了啊，就是每次可能去十个不听话，去了十个，上帝说我不管你们了，把你们全部毁掉啊。是，但是其实上帝会留一个的啊，可能一百个上帝留半个这样。OK， 从他都没有完全断绝，因为这就是移民的观念，移民就是不会在一起的，移民就是每一次多里面的一个，多里面的一个，这叫移民。哎，这跟世界的观念不同啊！啊，你跟我都是移民啊，就是我们都是在一个群体里头，啊，多数的人就是长得一样样的啊，文化一样样的人里头呢，啊，这些一样样的文化的人都是灭亡的，但是很奇怪，因为上帝说他有移民，所以呢，里头就有，啊，北朝鲜啊，啊，以前呢，你说共产党的一些集权的国家。你说怎么会信啊，就都根本都没有文化，没有，不是没有啊，没有基督教文化，没有圣经什么，对不对啊，都要处死的，什么信耶稣的无神论的地方什么什么，你就发现有基督徒，也不知道怎么来的，因为是移民的观念，就这是神迹来的啦，就是上帝故意这样做的啊，他不要从啊，像美国啊、欧洲啊，就教堂一大堆的地方，招他的子民出来，啊，免得人骄傲啊，说这是人的作为啊。你看我们这地方有很多教堂，所以呢，上帝就有很多的子民在这里。上帝说不是，我在每一个地方都有移民啊，所以这是神学名词啊。但我已经解释完了，就是总之你记得了啊，每次出现说有鱼种、有鱼树、有渔民呢，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不要失望啊，在西藏、在不丹都有基督徒的，你很难想象啊，你说那种99.999%都是佛教啊，都是一些其他信仰的地方呢，仍然有一个两个他会有信心的嘛，啊，他爸是和尚，他妈也是尼姑啊，但你说为什么有孩子我也不知道，总之他会信耶稣的啊，好吗？那所以埃及是被淹恶的，就是跑到埃及去的人呢已经选择了死亡，但上帝还说有啊，我还会留很少的人让他们上来啊，连这些亚述啊，这些也是几乎是让人觉得绝望的地方呢。上帝说还有啊，所以这些地方啊，什么基列啊、黎巴嫩，他说他们都要最后聚集呢，就指到信仰啊，不是整地方啊，啊，就在信仰上他们要聚在一起呢，多到就是你不能够想象，所以他说好像不够住，不是整的地方啊，就是说。你原本认为耶路撒冷就那么大，啊，就是城是有墙的嘛，你再怎么估计也就那么大，但是这里说不够住，就是说它比你所能够想象的数字大得多了。所以将来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国度的面前呢，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年代。虽然我们都夸啊，现在我们基督徒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我们说我们大概有整十几亿的人的信徒嘛，啊，最大的宗教是我们基督教，你夸了，啊，上帝在天上说移民啊，每个年代都是移民，啊，就是，在最多人说自己是基督徒的年代，上帝也只是给我们一个 comment 啊，一个评价。移民 ，OK， 意思说是少的啊，嗯，到了进天国的那一天呢，你才发现，哇，多到住不下， 啊，就是原来每个年代的移民聚集起来的时候是一个极大的数字，就是一个广大啊，许多许多啊，圣徒的一个群体来的，这就是我们的安慰啊。所以今天你在地上教会不多啊，可能呢跟你可以谈信仰的人也不多啊，可能你那城市里头近前的教会也很少，因为耶稣说是移民啊，那搞热闹的也不要管他了啊，总之那些都是活动性的啊。真信仰的不多，每个年代都是这样。OK， 人为没有办法改变他，但最后他应许我们啊，天国是挤满人的啊，而且那些都不是假的信徒，是真的啊，是在每一个年代，上帝精挑细选的，叫拣选后的人，都是精英啊，神的精兵来的。这是我们最喜乐的一天了啊！我们可以跟真信徒在灵里面完全没有阻隔的啊，来相交，来分享，与他们一起来赞美上帝，是何等快乐！这是一个我们不是自己想象的啊，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重复又重复看到的应许啊。好了，时间过了，我还讲超过时间哈。可以吗？啊，所以我们有时在地上，查经啊，我们团体，我们这个活泉有查经，有崇拜，的确有时上上下下啊，有时查经查得顺啊，大家分享啊，你会觉得很喜乐，对吧？你有时查得不顺啊，或是人家又不来啊，或是这个那的，你会觉得好像不是很顺啊，有时敬拜也是啊，有时啊，透过诗歌什么哇，很顺。那就是因为是移民嘛，你要知道这个将来的查经啊，在天上啊，你说还要查经哇，所谓的啊，就是我们还是需要认识神的话的嘛，你又不是变成完全人的啊，完命完全人是不犯罪，但是不是说你的头脑被注射啊，你没有的知识你还是要学的啊，在天堂，在天国当中，我们以弟兄姐妹也是真信徒啊，我们的老师是耶稣基督啊，这个你们都不用听我讲这样多不关要的事啊，耶稣基督来教我们啊，那这个何等喜乐，而且你的左右同学都是认真真实的信徒啊，不会再受许多的罪所捆绑的人啊，我今天我不是说你们来查经的人是不信徒，我说你那么长时间在坚持参加，我相信你是有信心啊，但是我也明白你有重担啊，你有时不顺是因为你在挂虑这个那个这个那个嘛，对吧？那一天就没有了，所以这种的满足感啊是很丰盛的啊。好了啊，这是讲以后的事了啊，盼望我们的信心不会减弱啊，盼望更加的能够坚固起来啊。我们一起祷告啊，父神，我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几段的经文啊，不但安慰了那个年代的犹太人啊，你也把我们今天的情况都应许在这些话的当中啊。我们今天的教会看到这些的应许，我们更应该有坚定的信心，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上帝你的救赎按照你的应许已经开始了。主啊，你就让我们更加确信这个美好的将来一定要实现。纵然我们还需要被你考验，我们还需要在我们这个有限的年代当中来持守我们的信仰，为你来征战。但是我们知道应许的那美好的国度从四面八方被你保留的移民将要怎么样的聚集在一起，这是我们心中常常能够尝到的一种喜乐跟安慰。所以你就继续的坚固我们的心在走天国的时候不会被世俗的事所 所引诱啊，也不会被啊这个啊世俗的啊言论跟追求啊所绊倒啊，让我们啊能够坚定啊，这一切都要过去，只有主你的话语必坚定到永远。
嗯，
啊，也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啊，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啊，预备下午啊来敬拜你，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
阿门。
好，
阿门
啊。我们就到这里啊，我们下午2:30我们啊继续啊一起来敬拜 ，OK， 好，拜拜啊，再见
拜拜
啊，拜拜。
拜拜
嗯